来更新一下主力板块的一个情况。一开始先说一下白酒的一个情况，因为白酒的话，本周从价格来看的话，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本周的话，不管是茅台酒也好，还是说五粮液普五也好，价格是有一个明显的回升啊。然后两者的话，其实我们归纳它价格往上驱动的话，一般会去就是归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供给端的原因，一个是需求侧的原因，然后或者是说酒企对于价格梳理的价格预期的一个梳理这块的一个原因。然后首先的话，其实我们先说需求端的变化。需求端我们目前最近摸下来来看的话，环比来看其实都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变化的情况。都是比较稳定的，就偏淡季的一个时候，就没有观察到啊，说比如说步入八月份以后，跟七月份的时候比，大家感觉说整一个终端的需求表现得非常好，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反馈啊，就大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淡季正常的需求释放这样一个需求侧为主。所以说反过来我们再来看供给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段时间茅台酒也好，普五的一个价格变化，更多的还是归因于公司酒企这边对供给的一个把控，以及对于价格指引这方面发挥的一个成效啊，体现在了一个价格的维度。首先先说茅台这一边，茅台的话其实从这周周初开始的时候，渠道就有一些预期，觉得公司可能会要进行一个提价。当时的话，其实没有提价，说是提价预期是针对直营店体系的。后面的话，像这两天的话，大家看到直营店体系的时候，针对飞天茅台、五星茅台、精品和生肖的话，是进行了一个提价动作。提价前的话，像飞天，因为前7月17号提价的时候，当时爱茅台的价格是提到了1639嘛，然后直营店的话，那个时候就提到了1719。但是因为直营店原来都是它 to B 的，所以说它并不对 C 端开放，所以这一块的话，大家可能就相对来说啊，没有那么容易的去进行观测到。所以而且那个时候的话，就直营店对于它已经建档的一些企业的客户的话，其实也没有进行常规放量的一个动作。当时的话，我们理解是公司在上半年可能它整体直营店的一边的配额走得会比较快，所以其实它即使是在提价完了以后，提到了1719以后，其实也没有比较大的一个反馈，说在直营店同步进行一个放量。然后就到了目前为止，它进一步的针对飞天的话是提到了1753，然后包括其实像精品生肖目前来看的话，它的价格跟原来啊，像精品和生肖的话，其实它在爱茅台包括代售价格都是一样的。然后现在看的话，只有直营店这个通路，它的一个价格会比刚刚说的爱茅台以及代售模式的一个价格会高一点。但整体来看啊，就是提价的一个幅度的话，我们至少来看都是2到3个点左右。但这块可能对业绩我们这边没有特别强的再去进行一个测算指引啊，我们大概估摸了一下，可能对全年的一个业绩的影响的话，肯定是不到一个点的，是比较低的。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释放公司对于直营化的一个价格管控，就是所谓这么优化、持续优化这样的一个意义，或者说公司其实是想要把就是能更多赚到的一个钱由公司自己的一个直营的通路赚到的这么一个含义。然后说回就提价预期这个时候，其实之前就是渠道就提价预期说可能啊，就其会对比如说原来的经销商这边的。比如说飞天是不是有可能短步快跑的继续提价？因为之前提价完了以后，其实提价这边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幅度的一个传导的。然后包括其实原来像比如说爱茅台这边的一个像一些非标的产品价格，因为上一轮就是非标产品密集的提价，其实是5月16号的时候了。就大家其实是渠道那边是有传闻的，就是会不会隔了差不多有3个月左右了，是不是会进一步的一个提价？所以即使是在直营店提价落地了以后的话，现在渠道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关于提价的一个预期在。就换句话说，现在的就是在整体价格啊，这茅台的批价可能呈现于阶梯式的正当上行的这样一个趋势当中的话，就渠道又有一部分的一个所谓偏就是囤货也好，就你说炒作也好，收藏的需求也好，就是或者说就是赚这部分差价的一个需求的话，陆续其实又有释放出来。就这时候渠道本身是具备一定的一个吸售的情绪的。其实这个不光是就茅台酒这边，包括其实后面如果我们要说五粮液的话，其实有类似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时候的话，它这个价格啊，整体也就是从淡季到目前都属于一个正常阶梯往上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渠道端其实没有特别强的说，我要把自己手里的库存尽快的进行一个变现去化这样的一个情绪，本身他们库存其实都不高，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整体他们的一个出货情绪其实是偏谨慎的，就他们是觉得自己可能会就等等的话，价格可能会更高啊，因为整体确实整个淡季走下来的话，茅台酒价格都是正常偏上行的，所以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在，或者说其实茅台酒这边它其实是没有就是主动的去释放所谓这种。我们会一直提价是吧，或者说我们要指引价格一直往上走，其实公司是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指引的，这是渠道端在公司淡季到目前为止他做出的一些关于调价以及货物调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当中的话，就渠道自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价格往上行的一个预期。所以对茅台酒的话，目前渠道的一个预期的话，价格其实是继续往上的一个上行的一个预期在的。然后伴随着像直营店这边的精品和生肖就是进行提价完以后，同步的就代售的话是临时通知经销商，因为原来代售的话是针对专卖店进行一个推广的，就代售那边的一个产品里面针对精品和生肖的一个代售的开单是暂停了的，就即使你店里面有货，然后有消费者来买，其实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暂停的一个状态，两者其实是并行发生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去理解公司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从公司视角来看，就如果我尽可能的去实现 2C 或者说直营化的一个目的的话，那如果消费者能够接受现在的一个价格，就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公司在制定价格的时候，就比如说以是飞天为例，飞天的话现在其实就几个价格了，一个是经销商的出厂价是吧，1369，然后其次是爱茅台的零售价。然后是1639，就爱茅台的话大家可以去抢，但现在来看的话，在有一定价差的一个背景下面，其实爱茅台那边的飞天一直是比较难抢的，你得 没养号，养白号、黑号，黑号怎么就是怎么转白啊？等等等等，就这个其实是比较难抢的，对于正常的一个消费者来说啊。然后后面的话再是直营店的零售价，直营店零售价现在是1753，然后完了以后的话，现在的一个批价是1725，然后在现在的一个现行批价的一个状态下面，就大家正常的去一些零售的一些烟酒终端啊这种渠道去买的话，就是大部分的一个零售价的一个区间是围绕在1750到1800这个区间之内。所以说，如果你就是打电话去给各个区域的直营店问他有没有，现在还能不能买，有没有配额，直营店跟你说有，但大部分区其实限购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区现在是买不到的，就没有配额了。然后你可以去买的话，就这个价格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啊，对于广泛的一些终端消费者来说，它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个价格的话，首先你能保证，其次它价格的话，跟正常市场价格其实是位于正常市场价格的一个偏下沿的。就如果说正常市场价格可能在1750到1800之间，然后你卖1900，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有性价比的考量了，是吧？大家可能就会，就比如说去安茂台那边更多的去安茂台那边抢，或者说去正常的一个烟酒的流通终端里面去买，那现在它的价格其实是偏向于市场正常的价格偏下沿的时候，那这样的话消费者其实更倾向于去直营店进行购买了。但直营店本身的一个承载能力是有限的，所以直营店也不可能说比较大的一个配额就全部都把就从安茂台啊等等其他的一个通路挪到直营店的一个通路里面来，直营店会有一定的一个配额，但不会说把一个配额过度的集中，因为它毕竟直营店不是专卖店，直营店的话一般是一个省一家，然后有些经济大省的话一省可能有两家，是吧？所以说它其实每天的接待能力是有上限的。但其实我们觉得啊，就一方面是飞天，然后其次还有像比如精品啊、马年啊，是吧，今年的马毛啊，这些就这个时候的话，你从公司的视角来说的话，原来代售模式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基本上是 2B 的进行销售，是吧？就对这种非编茅台来说，然后包括像爱茅台的通路，就我在爱茅台上面投放卖，比如说卖精品茅台的话，我卖一瓶是多少，2359，是吧？如果我现在直营店那边卖出去一瓶的话，2410块钱，就它的一个溢价的幅度的话都是2到3个点左右的一个幅度啊，都知道过。所以对公司来说的话，就如果啊在我直营店正常的一个就是承载范围里面，而且这个价格的话消费者是愿意去进行一个正常购买的话，那这个通道我去卖的话，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变相提价的一个概念，就我可以把我同样的一个产品就是放在不同的一个通路的话，我能卖到更高的价格，是吧？包括我从代售模式可能也可以挪到我的一个直营店的通路里面来，因为代售那边的话我还给经销商5点的手续费嘛，是吧？就我一方面我把这5点手续费都省了，然后我还能多赚2%的一个溢价的一个程度。所以对公司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啊，就它整一个直营化体系来看，就它报表的一个吨价也好，对它的一个利润率也好，这肯定是有利的。还有公司的话，也可以尽可能的多的去接触 C 端的一个消费者的一个画像，是吧？当然你如果是就常规契约的 B 端那边的话，还是 B 端那边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走货啊，所以我们觉得直营端大概率啊，后面还是更倾向于 B 端的一个大量的走货，然后同时的话对 C 端已经开放，然后满足一部分 C 端的一个需求。只是说对于 B 端的一个就是事业单位来说的话，原来他们其实是享受了自己作为就企业端的话，原来去安某孩子买的一个价格，他们有配额的时候其实享受到了一定的一个价格折让的，或者说他们去直营店通路买是相对比较划算的，跟你直接去市场上批量的问经销商买而言。那现在看他就把价格提上去了以后啊，其实相对来说就比如现在的精品，现在的一个主要是精品啊，精品的批价会比零售店的那个零售价会便宜一点，便宜个大概30到40块钱左右。然后马毛的话，现在批价涨上来了以后，基本上也到了1950左右的一个水平，这个差不多啊。就可能 B 端那边的客户的话，会考虑一下，就我从市场拿货，还是说我再去直营店继续我的配额的拿货啊等等。就整体啊，我们觉得对于茅台这波提价的一个意义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更多一方面啊，就是更加的一个 C 端化、直营化，然后这个事情本身能够提高它的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水平，同时也能够一定程度上丰厚自己报表的一个吨价以及它的一个业绩。然后此外的话，在公司就是持续频繁的一个提价动作落地以后，因为7月17号的时候落地过一次，然后现在8月初又提价过一次，所以主要的话其实偏在一个批价就是动态往上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也形成了一个价格一趋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共识。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来看的话，整体就是茅台这边的一个渠道呈现出来的一个面貌，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因这块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可能跟需求端的一个，就短期来说是有需求端的一个呈现没有过大的一个变化。因为本身其实回到一个供给端来这边来看的话，公司现在八月份的配额其实还是没有到货的，但估计陆陆续续到中旬的时候也快到货了。然后你讲，比如说像爱茅台这个渠道也好，代售这个渠道也好，其实因为现在给经销商那边的一个货的话，其实就是飞天那部分原来配额的一个飞天的一个节奏。它有一个到货节奏的一个影响，阶段性的影响价格，但其他的对于你多少的货是放在经销商的，就是尤其是飞镖是放在代售模式那边卖，还是说放在就是 M 还自己这边卖，是吧？你还是多少放到直营店这边来卖的话，是公司自己可以调控的。所以通过公司这种的一个调控的话，它能实现更多的把就是市场端真实呈现的一个需求挪到自己的一个表观的水平上面来。所以所谓的我们说的就所谓供需匹配啊，就我们始终觉得说需求的一个量肯定是大于公司供给的量的，因为中间它其实会有就是消费者就是销售行为过程当中的一个损耗，就可能你买的时候的话，因为你需要多元化等等一些的原因的话，你可能买到的是假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产品。但如果你偏直营化的话，即使整一个需求的量，可能大家如果出于自上而下的考虑是处于一个萎缩状态的话，就是在需求量萎缩状态跟公司就是你实现更好的供需满足，去把这部分需求抓到自己的一个表内来看的话，然后这其实并不冲突啊。所以对整体茅台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就它还是白酒里面啊，就可能唯一跑出来一个我们觉得是有结构景气逻辑的一个公司，在价格也好，它的一个整体公司经营面貌也好，主要的一个反馈也好，或者说报表的稳定性。现在报表的话，我们预计其实不光是二季度也好，下半年也好，大家的一个报表预期都是比较平稳的。 但其实大家其实对明年的一个报表的一个 EPS 的一个预期，我觉得还是有点偏低估的。就今年的话，可能下半年的时候你提交完了以后，你可以量相对来说少放一点，因为上半年的话确实量放的比较多。你从长期来看的话，它的一个销量的话还是跟基酒的一个产量会有一个匹配关系在的。但明年的话，即使明年只要它销量，即使它销售的一个产品的品类是吧，各个品类的一个销量都保持不变，就仅靠提价这一个禀赋的话，就它明年的一个 EPS 的提升的一个幅度的话，也会达到一个中个位数甚至大个位数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觉得这块的话其实还是没有去进行一个定价的，大家就是还是瞄准今年大家的一个 EPS 可能怎样呈现，可能比如说二季度业绩兑现以后三季度，大家有可能担心它的就 EPS 整体的呈现的一个情况啊。但我们觉得其实就对茅台来说啊，就按照公司他自己目前呈现出来对提价包括对于控货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一个动作来看的话，我们能感觉到啊，公司对于整体自己偏短期或者中期的一个经营表现的一个信心还是相对比较强的。这是我们白酒这边可能核心推荐的还是茅台。然后其次说一下，就是本周的话板块里面价格明显上行的还有一个就是五粮液的普五。五粮液普五的话，它这个提价回升的一个斜率确实是比我们的预期要快或者要好的。它从差不多一周左右的一个时间的话，批价从730到740这样的一个水平，现在全面升到了770以上的一个水平。因为其实公司它在淡季的时候类似的一个比如说价格指引啊，或者说控就是调控费用的一个预期啊，就等等等等一些就是为了稳价做的一些措施的话其实是不少的。这包括618就临近最前的一个618前后的时候，7月份的时候，其实公司都有做过类似的一个事情。这当时的时候一方面啊，就是它批价回升的一个幅度其实没那么大的，基本上回升的话就10块20块左右的一个水平，然后稳一段时间，然后后面的话去找信心发现又开始往下走。就像每次的一个情况都这样子，那目前来看的话，这次的一个批价回升的一个斜率以及回升的一个持续性的话，确实比我们之前想的预期要好。然后去看原因的话，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跟之前茅台比较像，就我们觉得更倒不是说需求在8月份的时候有明显的一个改观，主要还是公司一方面它也是做了类似的就是价格指引的一个措施，就是对于像比如说补贴是吧，就是补贴政策的一个明确，然后对价格红线的一个明确。就换句话说，其实公司就或者经销商来说的话，他们就是基于当前的一个补贴政策来说的话，他们的成本预期是在800元以上的，只是说基于过去几年就是经销商对五粮液就代理这个品牌有的一个就是习惯来说的话，因为公司在年底的时候可能会根据过去一年的一个销售情况价格的情况会制定年底的118的一个奖励和补贴的一个政策。然后最终每年的话，其实过去几年就正常划下来来看的话，经销商的话也不会亏做毛利，就毛利基本上不亏的，可能你有时候要亏的话亏一个就是运营成本，所以说亏精力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经销商的话，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去几年的这样的状态，它形成的一个预期就是说，可能今年我还是想要就是卖，比如之前730批的时候就730卖，是吧？就然后现在比如说700批的时候770卖，他们会觉得说我按照现在的一个价格卖的话，年底的时候你还是会补给我的。所以说公司一方面就是比较强硬的，就是明确了一个补贴措施，就是不会说就是真的是就是你卖多少我都给你补多少，就不会无限制的给你补。然后还有就是价格红线，就如果你真的低于我们价格红线，然后你去卖的话，那可能我们年底的时候补贴的话就没你想那么顺畅了，是吧？我要给你多少补贴，比如说我就可能补贴不给等等这样一个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一方面经销商本身其实没有说有非常强的就低于他自己的一个成本预期出货的这样一个情绪的，因为他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成本预期在那边的时候，他就不会打款，他不会回款的时候，他又没有就是回款的一个发货的动作，他也没有说卖货的一个动作，说明他其实本身是没有过多的一个所谓库存的这个压力在的。所以他们其实平常的时候经销商进行一个卖货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流通市场里面进行一个就是你买卖的一个状态，赚差价这么一个概念，而不是说是跟公司直接打款，然后按照公司的一个政策，然后补贴到多少然后再卖这样。因为这个的话，即使的话你肯定是亏钱的，只是说年底的时候可能能不能给你补过来而已。所以说这次的话，一方面是五粮液它批价往上就铺往上的话，一方面是跟它一个价格指引有关系，就确实它取消了一些补贴费用的一个政策的明确，以及它这个价格红线的一个设置等等。另一方面的话，就整体啊，就市场端的话没有增量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供给投放出来。那其实我们去看6到7月份的时候的话，其实渠道端会有反馈啊，就市场上面其实不缺货，货比较多的，或者说低价的货你去捞的话，就可能就是你从渠道的一个参与者角度来看的话，就出货的人明显的部分的一个货源要比接货的一个情绪要高得多。那这个时候大家谁都不会去接货的，是吧？我要这个就可能在一个价格震荡偏下行的过程当中，这个其实跟现在震荡偏上行的说，哎，这个时候接货的力量可能高过了出货力量，这个情绪转变有一定的一个关系啊。就当时的环境里面的话，其实没有人会愿意接货，而且这个时候恶性循环的。然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大家都愿意在接货，因为价格你在持续的往上拱了嘛，是吧？你过两天涨10块，过两天再涨10块，对他们来说的话，这个其实有利可图的。可能如果当时730套利的话，现在他一交过去了以后，这个货如果出货的话，现在可能能出货700吧。这才来说，这个对他们来说的话，其实还相当是比较就是有性感的一个商业的一个行为，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就比较多的一个就是求货的一个行为在。那完了以后，现在的话，其实没有批量化的一些出货的动作的话，它价格就会处于一个持续往上拱的一个状态当中啊。只不过这个拱的一个斜率啊，我们发现其实比我们想象要好一些。所以后面的话，我们觉得其实不光是茅台也好，五粮液也好，我们觉得还是可能更多有意义的还是去关注后续的批价的一个变动，或者说经销商渠道预期的一个变动。其实跟茅台相比的话，五粮液就是渠道的一个预期的话，没有特别特别强的一个说持续能够持续稳定上行，然后上行的比较高。其实渠道现在目前来看还是比较火来的一个渠道预期啊，就跟茅台那边可能不太一样。茅台那边的话还是比较一致的一个往上的一个价格预期的进展。这个其实是靠淡季它证明自己所做到的啊。整个淡季我们目前看下来的话，其实五粮液普五这边的一个价格表现，大家其实也能够回溯到，其实还是整体一个偏震荡的一个表现。 动还是比较大的，是甚至在前段时间之前的话，很绝大部分的一个白酒品牌的价格都是比较稳的，就包括像目前为止除了茅屋以外，绝大部分的一个品牌价格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变动的。然后前段时间的话，像普普这边价格其实会有震荡下行的一个表现，所以它整体啊，就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一个就是精力，让渠道去重新建立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信心的一个价格预期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觉得的话，后面其实还是持续的去 follow 渠道的一个就情绪的一个变化，或者说血色的一个变化为主啊。然后这边就是白酒，可能最近大家明显的有一些基本面变化的一个内容啊，整体白酒这边的我们的观点的话，我们觉得还首先去拥抱就是整体就是刚刚说到的跑出来率先跑出来结构型的阿尔法罗斯的位置茅台，然后在此基础上面，如果大家考虑去进行一些进攻性的一个配置的话，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就我们觉得还是以曲酒为主啊，因为曲酒的话，在整体就是行业景气度可能比较波动啊，或者说行业景气度处于一个就是周期后期，像就是复苏前期走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他们的交易的容错率还是最高的。这个是白酒这边，然后啤酒这边的话，就首先七月份的数据就是本周也其实陆陆续续大家能看到啊，就七月份的一个啤酒的一个景气度确实跟六月份比的话，环比还是走弱的。就我们觉得这个原因其实六月份也好，五月份也好，其实还是那些原因啊，就是一个是多雨天气的一个扰动。其实多雨天气扰动的话，我们觉得因为周末的时候其实同样的数据也出来啊，就我们觉得整体因为天气啊，气候的一个影响，整体服务类消费这边的影响其实也还是能够存在的，可能不光是啤酒或者餐饮店这边，就啤酒的话，一方面是现饮消费的一个影响，然后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按照现在的一个整体偏多雨天气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八月份包括往后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这样的一个影响扰动在。完了以后，还有就是餐饮店的一个就整体大家就对现饮渠道或者说偏服务消费的一个情绪这边啊，略微有一点影响，然后这块的话，可能对啤酒来说啊，会被一些非现饮的一个渠道的一个量可能去补足。那这部分量的话，其实跟现饮渠道的一个量以及你的档次相比的话，可能还是就没办法像现饮渠道大家和就比如说喝多啊，是吧？或者说喝的档次可能比较高，有这块的一个扰动在。所以七月份的话，绝大部分的一个，如果从量角度来看的话，行业量也是往下掉的。然后绝大部分的一个啤酒品牌的一个量的话，也是往下掉的。当然，其中的话，像比如说华润、重啤这些的话，基本上就是个位数的一个下滑。然后像青啤，包括像百威的话，是双位数以上的一个下滑。然后像燕京的话，它也实现了一个微增的。然后包括七月份的U8的一个增长的话，环比上半年的话是有一定加速的，是到了接近30%左右的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觉得在啤酒可能缺乏一个比较，一个是现在处于一个旺季最前期的状态，然后可能也缺乏一个非常强势的一种就景气催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贝塔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抓阿尔法为主啊。因为包括其实像燕京的话，它整体中报预期反正之前很早也就发过了，我们觉得也不会特别就是不用去担心所谓业绩 miss 等等一个情况。然后从七月份表现来看的话，它整体今年的话结构提升的一个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所以我们觉得今年的一个 EPS 表现比较强。换句话说，其实可能公司在这样一个就是整体攻城拔寨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整体团队的士气啊，在现在的一个环境下面的话，还是表示比较好的。它是确实具备一个阿尔法禀赋的一个啤酒公司啊，所以我们觉得它现在的一个估值的话，我们觉得也还差不多，就基本上是其十八倍这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本身今年的话会有一个比较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出来，明年的话我们预计也会有稍微水上成长性啊，就业绩端。所以说我们觉得就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贝塔的一个背景下面的话，还是抓阿尔法的公司。就燕京的话，可能还是相对来说啊，就我们觉得可能是值得去进行关注的一个啤酒的公司。对，以上的话就是我对酒类板块的一个汇报，然后后面的话就请宇君再更新一下食品那边的一个内容。
哎，好的，感谢叶老师。那我这边再来更新一下食品，然后跟软饮料板块一些就是七月的一些具体的渠道反馈，以及说最近大众品这边很多公司率先也披露了中报的业绩，尤其是软饮料板块之多，然后也讲一下整体的这个上半年的业绩情况。首先就是可能要回溯到上周，是东鹏率先出的这个业绩，东鹏应该是出的比较早的。那整个上半年的整个收入结构拆分下来的话，先说一下整体结论，就是收入跟利润都是符合预期的，因为公司有在六月中下旬的时候跟市场做一些这个指引，把之前可能年报中20%的一个收入增长，然后稍微的下修了一些，因为考虑到确实整个行业在二季度都面临了非常大的压力，再加上今年其实整个价格竞争也是加剧的，量价的维度可能都有承压，但是公司还是作为龙头啊，持续在提份额，所以还是每个品类都有增长吧。但是其实看起来二季度特饮这边增长是非常少的，大概就低个位数，然后补水了这边较一季度也是有进一步放缓的，然后其他产品这边倒是结构性的比较景气跟亮眼，像是上半年的茶饮是实现了一共10亿的营收，然后我们觉得除了果汁茶在高速增长之外，公司一季度推的港式奶茶，包括最新上市的这些无糖茶改良的新包装的版本应该也是表现不错的，所以就是可以观察到公司的这个多品类矩阵正在成型，平台化的这个规模效应正在逐步体现。这个同时也会体现在毛利率端，就是公司今年上半年因为还是有一定的锁价的成本红利，所以整个毛利率同比下降比较多，同时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整个茶饮的规模效应起来了，包括补水了它现在体量也比较大了，整个上半年的毛利率补水了是有接近40%的，茶饮这边的话单拆下来也是有25%左右的，也是比预期要好啊，那基本上至少是可以做到一个不亏钱的状态。 然后其他饮料这边呢，可能多多少少还是在培育阶段，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来，就是品类之间的这个毛利率现在差距没有那么大了。之前可能市场会比较担心这个其他饮料，它增长过快，然后稀释整体的毛利率，但其实其他饮料这边毛利率也在同步增长嘛，影响是不会那么大的。最终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毛利率的大幅改善，就是有这个锁价的原因啊，原材料成本下行的原因，也有公司产品结构改善的原因，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毛利率带动了这个净利率的提升，其实销售管理费用费率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东鹏在二季度是有一些姆巴佩的代言费用，以及世界杯的一些推广费用，包括我们看到姆巴佩代言以后，也要对应的做一些这种地面广告的宣传、公众广告的宣传，以及说一些互联网平台的一些电视剧的热播剧的植入，所以整体来看，整个评宣费也在增加。所以最后就是我们看到净利的角度，Q2 是同比增长15%，比收入11个点是要好一些的，大体还是来自于这个。毛利率的提升，然后我们预计全年也是这样子一个趋势，因为公司是软饮料板块少有的把整个全年的 PET 成本基本上锁定，而且今年如果根据友商的一些反馈来看，白砂糖的成本下行是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成本红利在的，然后预计下半年也大概还是会维持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所以东鹏全年来看业绩，我们在这个中报披露完以后也没有再进行什么调整或者下修，虽然结构上我们会做一些改变，就比如说特饮我们可能会稍微下修一点，包括不舍得，可能结构上也是稍微下修一点，但是整体来看呢，我们是没有下修公司业绩的，然后公司现在也差不多就是又回到了大概18倍左右的 PE 的位置吧，我们觉得这个位置也可以去关注，然后再看一下百润，百润是这周 PE 的业绩，整体来说的话，这个业绩是有一点在之前业绩预告的基础上，小超预期的，因为扣非还是非常不错的，扣非又增长37%，然后归母是增长26%，也是贴近之前预告的中枢偏上限。然后这里面的话呢，我们看一下，主要还是首先收入端 Q2 是有提速的，Q2 是提到了14个点，其中预调酒因为一季度库存清理的比较干净，二季度就是一个正常的补库存以及新品推进的一些动作。然后烈酒这边的话呢，也会比去年多了一些这个时间段去进行推广，然后现在基本上是一个自然的动销的成型。然后其实我们看到，有烈酒的加持的情况下呢，预调酒应该就是个位数的一个增长，所以整体的收入是做到一个二季度14个点的一个增长嘛，那其除此之外，就是香精香料这一块其实也是表现不错的，包括我们看一些香精香料同行的公司，像是华宝，他们其实也是业绩相对来说还可以，整个行业景气度今年来说还不错，所以公司也是在业绩会上有说，预计这个香精香料还是会维持这样子一个增速吧，至少今年来看。然后下半年的话呢，其实核心还是要关注，首先就是预调酒这边可能我们看到没有特别多的新品的一个推出，可能公司现在还是在一些老品的基础上去完善它的包装跟口味。但是像去年底推的两个新品，一个是果冻酒，还有一个是清响系列，这两个我们觉得还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因为果冻酒也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产品形式。然后清响的话，相当于在之前的度数上是有进一步提升，但并且价格呢，就是也没有说提升很多，所以它是如果从酒精度数来看，就是这个质价比的维度来看，它是非常有质价比的。然后整体下半年的话，因为最近乐调系列的伏特加跟金酒也是有推出，这个产品的价格带呢也是定的比较平价的，就比之前的百利德啊跟这个莱州啊都是要低一些的。包括它也是一些新的烈酒类型，就是刚刚说到的伏特加跟金酒跟之前的这个威士忌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它也是可以补充公司的产品矩阵。我们预计乐调系列的这些酒其实有望在一些垂类渠道，包括说公司重点推广的一些酒吧呀、酒行啊，这样是有初步的放量的，所以下半年预计烈酒这边的贡献会比上半年更多一些，所以全年来看也不需要太担心说这个降速什么的，还是会维持上半年的一个收入增长趋势，甚至可能会更快一些，因为去年下半年还是属于一个低基数的阶段，尤其是下半年的这个去年下半年的净利润端，整体还是表现的相对比较差的。那公司今年刚刚也说到 Q2 扣非超预期，主要还是受于这个税率的优化吧，就是子公司香精香料这边它是从25%下调到15%，并且是去年12月才开始认证的，所以这个至少也可以持续一段时间。那今年全年都会享受到这个红利，包括从费率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看上半年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烈酒有些新品上市，包括 那个预调酒这边也是有些新品上市的，但是整体的费率还是相对稳定啊，就是公司也在收缩一些不必要的费用，比如说之前的一些渠道费用，现在是非常强化去管控它的一个用途的，然后整体的库存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可能更多的还是收拢的一些费用去集中做一些比如说两元乐享的一些这种数字化的建设活动吧，包括对于威士忌跟预调酒的一些新品的推广，所以就是整个费用端比较平稳，然后 HRD 技术下业绩是有希望持续贡献一个更好的弹性。然后百润这边我们觉得可以，因为现在确实是有点贵啊，大概对应 PE 是来到25倍以上，我们觉得这个区间因为没有看到说公司的这个收入端有特别大的一些催化，因为历年的这个收入端催化更多有很大的改善还是来自于新产品的一个推出，包括新产品周期的一个爆发，就是短期是没有看到这些的，但我们觉得可以持续关注哈。然后还有一家是统一，统一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大概说一下它的一个反馈，整体二季度的话饮料这边确实是会有呈现压力，比如说茶饮这边是下滑的，但是整个奶茶这边又还是不错的，比如说阿萨姆这边都还是增长的，包括方便面这边也还是增长的，然后公司二季度也是采取了这种比较保守一些的经营策略，就是不盲目跟随友商的一个价格竞争，因为也考虑到从五月开始一些低价的库存像是 PET 包括一些其他的原材料库存基本上用完了，可能下半年也会有一定的这种成本的压力，然后在这种市场竞争比较混乱的时期，包括可能市场环境也不太景气的时候，你盲目的去做一些特别激进的动作，其实也是不利于整个股东回报的，因为公司还是一个以这个分红率见长的一家公司嘛，所以整个二季度各项费用管控还是比较严格，然后销售管理费率都是有一定优化的，整个二季度虽然收入端有一定压力，但是利润端基本上还是有增长的，然后从公司反馈来看，七八月的这个饮料板块已经恢复到一个正增长的阶段了啊，就是可能挣的也不多，但是比大盘要好，因为公司提到整个七月来看，大盘其实跟二季度体感差不多，就是因为雨水天气还是比较多，包括市场竞争也没有说放缓，整体今年该推一元乐享的都在一季度的时候都推上了，然后整个产线就开始运作了，所以瓶盖上这些二维码啊这些都是一体化印好的，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在二季度包括这个三季度都还会持续这些促销活动，所以我们觉得行业竞争也没有说放缓，但是整个外部环境相对来说今年还是比较有压力的，包括除了天气之外的因素，我们其实看到消费力的影响也是有的，可能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阿萨姆奶茶它还是有增长的，也是有一些这个平替吧，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之前也觉得去年有闪购补贴的时候愿意在限制茶饮渠道点一个外卖，大概也就是比如说6块钱5块钱的河北奶茶，但是今年因为补贴力度收缩，所以基本上价格带又回到十几块的一个区间，加上配送费可能20，但是如果去买一瓶这个阿萨姆的话，其实口感也是比较像的，因为它也没有说加植脂末什么的，我们看到也是加一些乳粉大包粉，然后它也推了低糖的版本，也是相对来说大家喝起来负担比较轻比较健康，所以也能看到就是消费力的影响是有的，大家还是趋向于就是一些这种性价比产品的一个购买跟决策，包括一些健康化产品的购买跟决策，因为从二季度整个饮料板块看下来，就是只有无糖茶跟即饮咖啡这两项是正增长的，其他板块都是大幅下滑，尤其一些经典的品类像是碳酸饮料果汁包括水都是一个大幅的下滑，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整个行业还是会朝着一些细分景气，比如说像健康化功能化低价比的方向去发展，后面的话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样的一些个股，然后这里面的话就是因为刚好也是讲完饮料 这些企业的业绩，我们就是讲一下饮料的观点啊，我们还是持续看好龙头对于供应链管理以及渠道精耕的这个能力，包括产品创新对于整个产品结构升级去对冲下半年以及说明年可预期的一些成本压力，我们觉得这里面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些龙头公司规模效应比较强的，然后供应链管理实力比较强的，以及它具备产品创新产品景气度还在的，这里面我们核心还是推的农夫山泉吧，因为公司的渠道反馈七月还是比较稳健的一个低双的增长，没有说受到这个天气过多的影响，整个二季度也是比较稳的，然后像刚提到的这个百润跟东鹏，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关注哈，现在并不是说到了一个基本面看到有明显拐点的时候，然后可能下半年像是尤其是东鹏这边就是一些含糖饮料可能包括 PET 的成本会当然它有锁价，就是说对于整个板块行业来说可能 PET 成本上涨这个风险是要关注一下的，因为上半年的这个低价库存基本上用完了，所以我们就是饮料这边可能就核心还是只推农夫，然后再讲一下餐饮链吧，餐饮链整个七月的数据反馈下来呢就还是相对比较平淡，但是呢较六月可能部分公司是有一定提速的，比如说是海天是提到了一个低双的渠道反馈是低双的一个 出货增长。那在这里面我们分析下主要原因，还是第一个是去年基数比较低，因为去年整个应该是五月开始才有一些酒类的限制政策出来，餐饮可能才开始慢慢的有感知，然后六七八整个三个月都比较差，而且是逐步变差的，所以整个七月应该算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去年基数也比较低，我们可以看去年海天的 Q3 季报也是有点 miss 的，然后像安井这样的公司也是去年七月可能有一些下滑，比六月下幅度还多，所以整体基数非常低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确实低基数下表观的增速是有一定环比提升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企业报表库存端确实会有一点点往上抬升的迹象，但现在都还是属于一个良性的范畴啊，就是不是说特别离谱特别高，需要到大规模警惕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就是说现在还是会比六月比如说四五月那会儿要高一些，因为其实现在整个可能行业动销也就是这样，就没有说特别明显的改善，那企业要在市场上抢货盘，抢经销商的这个库存容量，抢他们的资金，可能更多的还是去有一些这样的，就是加一点库存，挤占他们资金的这样的一些前置的手段。这个是龙头企业，我们觉得也算是在这个逆势的环境下，他们的一些竞争优势所在吧。至少他能够往经销商的这个仓库里去填货，然后把终端货架都摆上。然后动销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核心，首先还是要看到就是今年的整个首先说雨水天气比较多，天气的原因也好，或者说今年暑期旺季出行的数据不旺，出行这边的影响也好，最后归根结底可能还是要提到我们刚刚饮料板块也分析到的消费力的一个影响吧。其实整体的消费力包括市场包括消费者对于未来的一个消费预期收入预期都没有说很明显的一个改善，甚至可能像一些成本的上涨，可能物价的上涨，包括一些就是我们说的可能远一点，就是 AI 替代对于这种裁员的担忧可能都还是在的，所以消费决策相对比较谨慎。所以在这个节点呢，我们觉得餐饮链还是偏弱复苏的一个判断吧。当然从同比增速的角度来说，我们预计包括三季度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前瞻，就是不会差，不会比二季度差，因为三季度基数比较低，然后龙头企业相对来说它竞争优势还是在的。然后这里面可能再重点提一下酵母，就是酵母算这几周我们看下来算相对基本面有变化的一个公司。就因为酵母蛋白的价格最近确实是涨得比较多哈，跟随着这个乳清蛋白的供不应求，酵母蛋白也是从之前的这个2到3万每吨现在涨到了大概4到5万一吨，未来也可能持续在上涨。然后从供给端来看的话呢，因为乳清蛋白跟那个大豆蛋白都是依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种植或者养殖的，所以它的这个扩产呢，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可能也需要个一两年的时间。那这个酵母蛋白这边呢，它相对来说产能也是在一个刚刚建设释放的阶段，所以现在扩产也没那么快，所以整个供给端还是比较紧缺的，需求端又增长的比较快，所以这个算相对来说安琪是抓住了一个非常有景气的细分赛道，供不应求，然后量价齐升的这样子一个赛道，未来的三到五年呢也做了10万吨的一个这样产能的规划，对应到收入我们觉得按现在的吨价拍应该至少有40到50个亿吧，也会在远期占到公司总收入的大概15到20%的左右的占比，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第二曲线的品种了。包括这个品种，因为它供不应求、量价齐升的话，它的整个毛利率、净利率都比较高嘛，所以也能带动公司整体盈利情况的一个改善。但我们觉得这种改善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明年，或者说再往后几年看吧，因为现在产能还比较少，就是要明年才会有额外的产能投出来。目前就跟去年底一样，大概是1.5万吨的产能，对今年的业绩贡献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一些。今年可能就是现有产能的一个涨价，然后可能还要具体一些折旧的影响，所以可能对利润率的这个贡献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可能从明年或者后年开始，整个酵母蛋白的产能如果能释放出来的话，对于公司整体的报表盈利增厚应该还是会比较显著的。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偏中长期的细分赛道的景气的一个酵母蛋白的逻辑，我们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调味品这边，就我们还是只建议大家关注龙头，因为龙头在当下的环境下，它还能持续的抢经销商的这个货盘资金，抢市场份额，然后还能实现一个正常的出货，并且我们持续跟踪渠道，它的整个库存相对比较良性嘛，整个库存管理是比21年的话疫情期间盲目的这种往市场上投放是要好很多，然后整体龙头企业它的抗风险能力也体现在供应链端，就是对于成本的管控，对于内部效率提升的一些管理，比如说我们看海天的报表，去年整体的这个制造费用这些都优化了很多，净利率也是逐步提升，今年的指引也是持续提升的，在这样一个原材料可能面临压力的环境下，公司有信心去提升净利率，其实核心还是它底层的一些供应链的支撑给它的一些底气，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调品板块，我们还持续推荐这个安琪酵母跟海天 天威业这两个。然后最后再讲一下零食吧。零食的话先看一下零食量贩，整个七月的零食量贩开店数还是比较多的，大概两家我们统计下来都有各1500家左右的净增，环比之前也是有个明显的提速。那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呢，我们觉得可能还是前期比如说二季度确实整个天气暖和一些，然后加盟商也开始出来看生意机会，所以也是前期积累的一些这种加盟商的潜在门店在暑期旺季集中的释放出来。然后我们预计整按照历史惯例来看，应该八九月至少八月都还是会延续这样子一个趋势，就是开店比较快，相较于之前有提速，然后到四季度可能就不怎么开了，以往的经验大概是这样子，但是也不排除说今年会有一定特殊的情况。那我们也看到明明在之前这个海报中提到他已经门店数破30000家，这我们理解成一个签约口径啊，就实际上没有开出来这么多，但是预计在三季度应该是能开完的，所以全年我们至少给明明的门店数上修到30000家，净增有个7000家多。然后万城这边的话呢，我们也是拍的净增7000多家，所以量贩其实两强的业绩还是相当不错的，收入端也在上修，利润率的维度的话我们觉得不会难看，因为收入的规模效应是在的嘛，包括开店的一次性设备的这种费用都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年我们觉得量贩两强的业绩应该还是最好的，包括成长性也是最强的，明年也有一定的持续性吧，因为我们觉得明年也不是完全开不动店了，可能至少这种3000-5000家的预期还是会有的，只是说明年还是要持续观测一下同店的一些情况，因为到了今年的下半年开始同店就慢慢进入到一个基数偏高的状态，然后明年的话可能随着门店今年开了比较多嘛，门店这边如果没有一些品类调改非常有积极有帮助意义的一些动作的话，可能就是门店端我们觉得单店收入的维度得要看一看是不是会有个下行的压力，但今年我们觉得还是全年来看单店收入都是上行的，都是同比增长的，所以其实年内看景气度还是非常高的，然后它也带动上游的一些企业的放量，比如说像是最早合作的盐津，然后后面跟进的卫龙恰恰，这些其实都有体现，今年整个零食生产品牌商它的报表里面零食量贩这边的贡献量都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其实今年我们也会看到其他渠道这边受到的挤压也是更强的，比如说像一些传统流通超市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个下滑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这两个相互抵消的话，可能对于整个上游来说，就是生产供应品牌商来说，它的整个收入增长就没有那么快了。然后我们觉得在下半年的维度看的话，核心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公司有一定的边际改善吧，比如上半年相对差一些，下半年能不能变好，这里面的话可能我们觉得可以关注一下像盐津，因为盐津的话基本上上半年的这个电商渠道调整已经告一段落了，下半年可能能有希望逐步的转正，然后线下的话又有定量流通包括零食量贩以及商务渠道的一个加持，整体来看它还是抓住了一些有成长的景气的一些渠道去放量，所以我们觉得盐津这边业绩确定性全年来看包括下半年的改善预期也是比较明确的，是可以关注的。另外就是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像是其他的一些小零食，包括那个劲仔悠悠西麦这样的一些品种，因为整体跟着零食量贩这边放量还是效果更为明显，因为他们合作的相对晚，然后这几年导入的 SKU 数量相对比较多一些。以上就是我这边那些汇报，那如果各位投资人对于我们